美国股票市场开始反弹，这种势头会不会继续下去？每年秋天华尔街一般都是表现不好，今年会不会有例外？重建伊拉克代价高昂，几乎用的都是美国纳税人的钱，不过有些公司在其中大发其财。纽约检察官斯皮策对投资银行毫不手软，对共同基金的不法活动又开始了新一轮的诉讼调查。
您现在收看的是一周经济回顾节目，主持人东方。
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您收看一周经济回顾节目。最近美国投资市场的表现令人欣慰，各项股票投资指数都达到一年多来的最高点，但是这种增长的势头能否持续下去呢？第一阿尔巴尼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修强森分析说，从历史数据来看的话，进入牛市的头六个月表现良好的话，接下来的六个月也不会错。他觉得不要太注重九月和十月份的数字，可能那些数字不大好看，但是这只是牛市的开始，前景还是很光明的。一般来说，投资市场在秋天的时候容易下滑，但是强森相信有部分起作用的因素会继续推动市场的上升。如今美元汇率走强会吸引外国资金进入美国市场，外国债券市场的资金也会被吸引过来。除此之外，市场上还有相当一部分的移动资金。强森解释说，在过去几年里，由于投资市场不景气，投资者手头攒了不少现金，这一点从美国房地产的价格可以看出来。房地产从42,000亿美元增长到52,000亿，也就是说有10,000亿的美元被投入了房地产市场。当然，美国经济的走向是最有影响力的因素。最近，布什总统表达了他对经济乐观的看法。
America's economy today is showing signs of promise. We're emerging from a period of national challenge and economic uncertainty.
在过去，华尔街在九月和十月份的表现都不怎么样，但是今年也许会和往年不同。重建伊拉克代价不小，主要是由美国出钱，当然肥水不流外人田，参与重建工程的都是美国公司。那么具体都是哪些公司在其中得到了好处呢？下面是本台记者许佳颖的详细报道。
重建伊拉克给石油服务公司 Halliburton 和 Bechtel Group 带来滚滚财源，这两家公司预计可以赢得更多的伊拉克重建工程项目，价值有好几亿美元。从这里也可以看出，白宫原先低估了重建伊拉克的成本。美国驻伊拉克的最高行政长官保罗·格莱默预计，重建伊拉克的费用可能会高达1,000亿美元。为了维持美军在伊拉克的开销，美国政府每个月要花费39亿美元。分析家估计，其中有1/3是外包给各种民间公司。布鲁金斯学院国家安全研究员彼得·辛格透露，对于像 Halliburton 这样的大公司来说，现在是转移产业结构的时候，开发石油以外的业务不再依赖石油，而是把美国政府争取到手，成为自己的长期客户，有源源不断的订单。 Halliburton 公司的前任总裁就是现任的美国副总统切尼，他们已经在重建伊拉克的工程中得到了17亿美元的订单。标准普尔公司的石油业分析师约翰·卡通尼斯透露，今年上半年 Halliburton 公司就从伊拉克工程那里赚了4亿美元，占他们全部业务的5%到6%。今年下半年他们赚的钱会更多。过去十年来，美国政府把海外的工程越来越多的外包给民间企业， Halliburton 公司抓住了这种机会，不过这也招致了不少的批评，有官商勾结的嫌疑。辛格透露，现在许多美国企业纷纷雇佣前政府官员、退休将领和政府说客，同时也大把大把地给执政党捐钱，认为有利可图。但是从纳税人的角度来看，这不是政府和企业应该有的行为规范。美国裁减军费，但是美军在世界各地的部署却不见减少，因此很多军方后勤补给的工程往往都外包给民间企业来完成，在伊拉克更是如此。我是许佳莹，新唐人电视台华盛顿 DC 报道。
眼观六路，耳听八方，一周经济回顾，让你眼界更宽广。
纽约检察官伊利亚特·斯皮策又卯上了华尔街的投资银行，主要是针对一些被指控有非法交易的共同基金。这次上了斯皮策黑名单的有 Bank One 的 One Group Funds、 Bank of America 的 Nations Funds、 Janus Capital Group 和 Strong Capital Management。 在曼哈顿的记者新闻发布会上，斯皮特指责这些共同基金进行非法的市场工作时间外的交易。
What we have here are two schemes, late day trading and timing, both of which inure to the detriment of long-term shareholders, costing them billions of dollars. Who are these long-term shareholders? The very investors whom we are charged with protecting.
同时斯皮策也透露，他和对冲基金 Gannery Capital Partners 达成了和解协议，他们要为投资者赔偿$40,000,000的损失。夏天是旅游旺季，对许多靠旅游收入的城市来说，夏天是最重要的季节，香港就是其中之一。下面请看本台记者林玉莲的相关报道。
香港经济最近几年来一直不景气，尤其是年初的 SARS 对香港更是雪上加霜。中国大陆刚刚开放了个人到香港旅游的限制条件，因此香港的大街上现在也能看到越来越多的中国大陆的游客。到香港旅游是许多中国大陆人士的夙愿。
看看这个香港的变化，也就是还我多年的这个梦愿，也就是愿望实现了。
以前到香港旅游必须参加旅行团，现在广东部分大城市的居民以个人身份来香港旅游的限制被放宽，香港的一些旅游景点现在看上去也比以前热闹了一些，旅游业也热切希望能吸引更多的游客。与其说吸引大陆游客的是香港的风景，还不如说更吸引人的是逛街购物。
香港它本身就是个购物的天堂，所以到这来一定要购物，如果不购物这是白来的。别的东西它没有，比内地没有什么好的，比如说山水啊，这些人文景观啊，这历史景观来说是吧，它应该是内地比强，香港
对游客吸引力最大的也许是香港的金银珠宝了。
During the days of SARS, if you've got free transactions every day, it's a very good day. But nowadays it's about 20-30 transactions every day. So there are lots of improvement already.
香港目前的失业率是有史以来最高的，而且经济学家预计失业率还会继续上升，因此香港对来自北方的大陆游客抱着欢迎的态度，因为这些人不仅会购物，说不定还会投资房地产。不过很多港人也担心，一旦中港之间的边境开放，会使大量内地人口涌入香港，犯罪率上升，对香港的治安带来沉重的负担。我是林玉莲，新唐人电视台综合报道。
今年夏天电脑病毒泛滥，很少有不受影响的人。病毒的流传在八月份达到最高潮，有一项调查发现，那个时候每15个电子邮件中就有一个带有病毒，这些病毒无孔不入，政府机关、网络、交通都受到影响。约翰·摩里斯是科技网站 CNET 的总编，他介绍说，现在不管是居家还是上班都离不开网络，尤其是电子邮件非常普及，类似 So Big Bugbear 和 MB Blast 等电脑病毒阻塞通讯网络，甚至无法上网，对社会的影响就非常大。摩里斯提醒大家要提高警惕，因为这些病毒不单单是能破坏你的电脑的软件和硬件，它还能窃取你的个人资料，比如社会安全号码、信用卡号码等等。摩里斯透露，有些病毒专门就是派这个用场的，盗窃个人身份的案件比比皆是。那么怎么对付这些电脑病毒呢？你可以尝试一下这些方法，安装反病毒软件，更新操作系统。如果你是宽频网络的用户，安装个人防火墙能起到很大的保护作用。还有就是多用用基本常识。摩里斯介绍说，打开电子邮件之前，先看看到底是谁送的邮件，附加的文件是否可疑。许许多多的病毒都是隐藏在电子邮件的附加件里。如何能最有效地防止自己的电脑被感染？电脑反病毒专家的一致意见是，还得靠自己。美国众议院开始了对前一阵子大停电的听证会，这次大停电是美国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。美国和加拿大两地受影响的人数超过1500万。听证会上，美国能源部部长斯班瑟·亚布拉罕并没有对造成8月4号停电的原因下结论，他只是重申将采取措施，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。这个星期道琼斯工业指数收盘时是9503点，上升了87点，纳斯达克股票市场1858点，上升了40点，上升幅度2.2%，标准普尔指数收盘时达到1021点，上升了12点，上海 B 股市场1432点，上升了8点，台北股票市场收盘时5639点，下降了52点，香港恒生指数上升了233点，收盘时达到11171点。 在接下来的节目时间里，我们还要继续上次和草安居士有关人民币汇率的讨论。今年年底之前，市场上会出现一种新颖的水陆两用汽车，价钱可不低。现在我们做一个短暂的休息，请不要走开。
您想找一个帮助您建立公司、开拓市场的可靠资金来源吗？他在您需要贷款时反应迅速，在您扩大经营争取机会时尽力相助，这个愿意随时为您服务的资源在等着您呢。这就是 Comerc 银行，地点方便，反应及时，为小企业提供全套服务，不管是支付工资、企业保险还是投资和退休计划，它都是您的忠实伙伴。在 Comerc 银行，我们倾听您的心声，理解您的处境，我们祝您成功。
爷爷找成龙，爸爸找成龙，以后我也会找成龙。
成龙房地产公司，几代人的信赖。
大纪元新闻网和大纪元时报是公益性综合媒体，免费向读者提供全方位的时事及生活内容报道，旨在建立海外华人与西方主流社会沟通的渠道，加强海外华人与西方主流社会的互动，深度了解美国和西方社会、两岸三地，沟通华人社区和当地居民及政府。大纪元新闻网已成为北美最大的华文网站之一，每日被浏览页次达到数十万。大纪元时报分社遍布美国、加拿大、澳洲、日本、英国、法国、德国、新西兰、印尼、台湾、香港等国家和地区，欢迎同各地报社联系，踊跃投稿，洽谈广告业务。各地联系电话请查阅大纪元新闻网 www.appletimes.com 或者 www.dajiyuan.com。 查阅大纪元，足不出户而知天下。
一段我们共同走过的历史，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。放光明电视制作中心以冷静客观的创作态度，运用大量的史实资料，展示了一部辉煌而又曲折的历史面貌，以及一群修心向善的人们的感受、选择和探索的历程。隆重向您推出9集电视纪录片《我们告诉未来》，敬请收看。
在上一期的节目时间中，我们和草安居士讨论了人民币升值这种说法的由来，为什么突然在最近引起了人们的关注。今天我们所要讨论的是这么一个话题，人民币究竟应不应该升值。草安居士，从国外的媒体报道上来看，好像很多国家都支持人民币升值，但是您却反对这种做法，能不能谈一谈您的理由？
让我们看一看中国经济现象的实质。根据中国官方公布的资料，今年第二季度工业增长达到了近9年来同期的最高点，而国民生产总值却是12年来同期的最低点，投资增长速度达到了9年来最高点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加的速度却跌到了3年来最低点。这说明了什么问题呢？这就是 SARS 对中国商业产生了非常巨大的影响，而政府多年实行的投资引导消费的政策并没有良好的回报，甚至是非常的失败。高投资并没有促进国内内需，也没有带动消费。除此之外，中国的银行坏账有增无减，而且最近3年坏账增加的速度惊人，国有商业银行变成了存款的黑洞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出警告，中国直接隐形债务已经高达2500亿人民币。1998年以来，国家已经2次向4大国有银行注入资金，总数高达730亿美元。这些钱都是中国老百姓的钱呢。
您这些数据都是哪里来的呢？
我所引用的数据全部是中国政府官方自己公布的数据。我不相信中国的政府官员不了解这些数据，但是中国大陆的领导人却无视这些数据，睁眼说谎，这点让我感到非常的害怕。据估计，中国目前的债务高达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33%，加上国有银行坏账，比例将达到70%到80%。标准普尔公司今年6月估计， 中国国有银行呆账比例要超过了总贷款的50%。国际评级公司穆迪也说，中国银行系统技术上已经全面破产。一些西方中国经济专家认为，中国的金融危机早已经成熟，现在缺的就是导火线。你说人民币还应该升值吗？还存在升值的压力吗？
美国政府一直在暗示人民币应该升值，甚至还不断的在施加压力，不是吗？
美国已经在上个世纪90年代已经转型成功，目前制造业在美国经济中只占24%，而商业服务占到了75%。中美经济结构没有任何冲突，只有互补。尽管美国到处是中国产品，但对于美国来讲是产品的进口替代，是中国制造替代了日本和韩国制造的高价商品。虽然中美贸易顺差超过1000亿美元，但美国在日用品消费进口上的费用实际是降低了。正是中国制造的廉价商品给美国经济造成了更多的盈利。面对中美经济的高额顺差，美国政府暗自高兴都来不及，特别是目前美国经济需要刺激消费才能复苏，现在美国的经济又是以商业服务为主，中国的廉价商品正是促进美国消费的利器。
可是人民币升值有助于美国商品对中国的出口啊。
美国对中国大陆的出口的比例极低，人民币升值对美国经济没有丝毫的促进，相反会造成廉价商品价格的提高，只会延缓美国经济的复苏，对目前的布什政府不利。美国政府和老百姓并不是傻瓜。
当初日本的廉价商品充斥美国市场，美国政府也是强迫日元升值的啊，这和今天的情形不是一样吗？
不一样。当年美国和日本有着类似的经济结构，日本的崛起严重威胁到了美国经济和国家安全，正是这个情况下美国才强迫日本签订了广场协议。而今天的美国已经完成了新经济体系，中美经济结构不但没有冲突，相反是互补，互相补充。美国为了发展自己的经济，为了自己的经济利益，更需要廉价的中国劳工。人民币升值只有日本和东盟国家会叫好，美国不会叫好，更不会支持。
那为什么外界有那么多的人会认为也支持人民币升值呢？
这有两个原因。一是中国巨额的外汇储备，二是贸易顺差。要解决中国外汇储备太大的问题很简单，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拿出一部分外汇购买战略资源进行储备。但是中共在经济政策上非常短视和无知，政策朝令夕改，没有像样的决策体系，经济政策只是不断的修补，像救火一样，一切政策以政治为中心，所谓的稳定压倒一切。
最后再问一个个人问题，您对中共官员的批评从来都是直截了当，没有任何顾忌，一定有不少人批评您吧，您是怎么想的呢？
中国政府的很多做法对国家和老百姓是不利的，明明自己是个穷光蛋，还要装出一副发达的样子，结果还是要被富人咬上一口。我希望看到的是真正红光满面的中国，而不是打肿了脸充胖子的中国。
谢谢草案居士。
好，谢谢。
美国经济活动中，个人消费是一股强大的力量，个人消费占整个美国经济活动的2/3。虽然美国的经济复苏，消费者功不可没，但是绝大多数的消费者并没有当家做主的感觉。哈佛商学院的教授苏香纳祖巴举例说，打800电话就可以买东西，但是接电话的人10有8/9是远在地球那一边的印度人，他不了解我，也不会了解我，也不会关心顾客真正的需求是什么。他们所接受的训练是尽快放下电话，好接待下一位顾客。舒香纳祖巴和詹姆士麦克辛合作出版了一本新书，名字叫 The Support Economy， 翻译成中文就是支持性经济。在这本书中，他预测将来很大一部分资本会投资在现在被忽略的领域， 他解释说，现在大部分服务性行业提供的服务都比较分散，各自为政。就拿美国人最喜欢的逛街购物来说吧，这里就隐藏着巨大的还没有开发的市场。苏香纳祖巴进一步解释说，美国是一个不断更新的市场，这个市场一直在吸引着新的竞争伙伴。说起网络销售，在几年前还被看作是新兴的市场，但是苏香纳祖巴却不以为然，因为太多的网络公司还是跳不出旧的经济模式，这是网络经济破灭的关键。他分析说，这些公司强加给消费者很多广告，出售用户的个人讯息，在个人电脑中储存 cookie， 他们降低商品的零售价格，却从运输费中又把钱赚了回来。换句话说，他们与消费者为敌。不过也有一些表现优异的网络公司，舒香娜把 eBay 当作成功的例子。他介绍说， eBay 现在有超过6500万用户，财富杂志把 eBay 评选为美国第八家发展最快的公司。几年前没人想到这也会是一个巨大的市场，有这么多人需要有个自由买卖的场所。支持性经济的宗旨就是综合解决现在消费者最头痛的问题，谁能解决这个问题，谁就能赶上下一波经济复苏的浪潮。美国经济不好，有房子人占了不少便宜，因为房屋贷款利息低，有房子人可以用房子做抵押贷到不少钱。不过现在抵押贷款的利息开始上升，有房子人开始担心会不会失去再贷款的最佳时机。曼哈顿贷款公司的负责人约瑟夫·塔利维亚透露，希望还是有的。他解释说，有些贷款公司可以延长锁定利率的时间，一般是15天，但是需要付费的。你应该和自己的贷款银行问清楚，每家贷款银行是都是不一样的。另外一种做法就是用浮动利率，刚开始的时候利息比较低，以后慢慢上升，但是将来利息低的时候，你可以再贷款借钱还债。塔利维亚介绍说，现在有不少人用浮动利率，尤其是那些只付利息的那种贷款，和15年或者30年固定利息的贷款比起来，由于不用付本金，每个月的分期付款要低很多。只付利息的贷款还有一个好处，那就是所有的分期付款都可以抵消收入，年底可以少交税。不过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，只付利息的贷款不付本金，无法拥有房子，无法让你积累财富，所以还是要三思而后行。卡西欧公司以生产手表和计算器著名，但是现在他们可是数码相机市场的龙头老大。本台驻日本记者对此有详细的报道。
好几家日本电器公司都看准了数码相机市场，卡西欧公司由于他们的照片清晰度独领风骚，在这个市场上独占鳌头。就在一年前，卡西欧的亏损创下了历史记录，信用评级被下调，股票价格也跌到了20年来的最低点。卡西欧公司以生产手表、计算器和电子字典为主，不久前他们看好了数码相机，并推出了一种叫做 X-Lim 的相机，图像非常清晰。这种新型相机只有信用卡大小，但是拍摄的图像含有200万到320万个像素。今年以来，这种相机的销售增加了一倍。卡西欧的总经理兼尾和雄预测，公司今年保守估计盈利也会达到6800万美元的水平。虽然卡西欧在液晶显示屏市场上占有很大的份额，但是他们还想在小型相机市场上有一番作为。这两种产品占整个卡西欧销售额的 35%， 而卡西欧的传统产品手表仍然是公司的最主要商品。他们目前推出的新型手表以太阳能做动力，并能接收无线电信号。卡西欧一直是手表行业的创新者，他们一直想把手表的功能发展到超出计时的范围。如果有利用价值的话，卡西欧打算造出一种手表，可以当作地铁收票仪器，甚至当成电视机。卡西欧透露，他们并没有制造手表电话的计划，但是他们制造 KDDI 携带电话。由于公司的新产品和传统产品的更新，卡西欧的股票价格从今年2月以来已经翻了一番，达到年内的最高点。今年以来，公司股票价格的表现超过业内其他公司。数码相机的市场占有率已达到 10%， 液晶显示屏的市场占有率已达到 40%。 据分析人士预计，卡西欧液晶显示屏的市场占有率可能会达到 50%。 新唐人记者张玉福，日本东京报道。
索尼电影制片厂今年夏天表现不好，除了去年的蜘蛛侠创下票房纪录以来，后来出的几部电影都很惨，害了他们在最近的一个季度亏损严重。 格莱格·基尔德是好莱坞电影杂志的记者，他介绍说，现在的电影像快餐一样，特别是那些续集电影，观众没看之前就大概知道剧情会是什么样的了，所以电影一上市，大家还看个新鲜，如果没有什么特别的内容，观众马上就没有胃口了。索尼今年推出的一系列电影都不怎么样，像是 Charles Angel Full Throttle 大作广告，制作成本$1.3亿，但是票房不到$9,600万。另外一部也不怎么样的电影是哈里森福特主演的喜剧片 Hollywood Homicide， 上映几个星期就消失了。索尼在这部电影上花了$8,000万，但是美国的票房只有$3,000万。最惨的就要算是电影 Jiggly 了，这是 Jennifer Lopez 和 Ben Affleck 这对影坛夫妇主演的喜剧片，制作成本$6,500万，但是票房少得可怜，第一个周末只有$300万，以至于后来很多电影院都不放这部电影了。去年美国的电影界表现出色，夏天的票房高达$93亿，创下纪录，今年就差得远了。吉尔德透露，夏天票房不好，很多制片厂不得不考虑成本的问题，尤其是拍摄电影续集的成本问题。去年索尼制片厂的电影在美国的票房达到$12亿，他们透露今后将避免制作大片，也就是成本超过$1.4亿的电影。不过他们的摇钱树电影蜘蛛侠是个例外，预计成本是$2亿，比第一集增加了25%。这辆水陆两用的汽车看起来很像电影007中的道具，但是这种交通工具今年年底就会正式进入汽车市场。这种新车叫做 Gibbs Aquata， 由 Gibbs Technology 公司开发生产。公司的总裁 Alan Gibbs 介绍说，这不是水上汽车，也不是旱路行舟，这是水陆技术完美的结合。Gibbs Aquata 从开发到投入生产花了7年的时间，雇佣了70个工程师，申请了60多项专利。这种车的零售价是$235,000。KFC 又推出了市场新招，这家以炸鸡闻名的快餐店鼓励顾客们为他们的新产品设计30秒的电视广告。选中的广告将在10月的电视黄金时段播放一次，作者还会有现金奖励。对于每家企业来说，市场战略至关重要。一个会开发市场的企业一定是一个成功的企业。但是你有没有想过，你的市场战略根本就是错的，你的市场战略毫无用处，是一本新书的名字。下面请看本台记者李世海的详细报道。
美国的超级杯足球赛，与其说是球赛，还不如说是广告比赛。美国各大公司每年都要花费$数百万，为了能在超级杯大赛期间有30秒的广告时间。不过广告和市场战略的根本在于创造性，马克·史蒂文就是这种看法。他写了一本书，名字很大胆，叫做《你的市场战略毫无用处》。他解释说，很多企业花大钱开发市场，但是能不能够真正起到开发市场的作用呢？广告不一定非要华丽、新颖和性感，不少成功的广告就没有这些。史蒂文拿 Walmart 的成绩来举例说，Walmart 可以说是美国最成功的企业了，他们的广告并不激动人心，但是相当成功，因为 Walmart 成功地传达了他们价廉物美这个信息。美国的电视销售也很成功，因为他们注重销售而不是娱乐。史蒂文分析说，很多观众看了这些节目后，真的相信自己买了他们的产品之后，几个星期之内就能减肥、聪明甚至富有。对于华尔街也是一样，史蒂文富有戏剧性地把 Smith Barney 投资银行发展成自己的客户。他是从一个电话开始的，他一开始就做了自我介绍，对方马上说我不感兴趣。史蒂文反驳说，你应该感兴趣。对方有些生气，反问为什么。史蒂文说，因为你们的市场战略毫无用处。对方更是生气，说道，他应该更有资格说这个话。史蒂文回答说，不，你没有资格。对方气得差点挂电话。史蒂文紧接着说，因为我是你们的顾客。你的市场战略毫无用处这本书里面有不少实用的窍门，也能给负责广告和开发市场的人带来不少启示。我是李世海，新唐人电视台华盛顿 DC 报道。
这就叫语不惊人死不休啊。 各位观众朋友们，这一次的一周经济回顾节目就播送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看，我是东方，咱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